火炉旁最好的位置，永远留给说书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与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。今天呢，和大家来谈一下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。因为上一次的结尾呢，和大家说到，美丽贤惠的杨子选择在背后支持自己有事业心的丈夫。在这里呢，我再一次的表示绝对对这位优秀的女性的敬佩。为什么说会想到女性的话题呢？因为上次因为谈到这个杨子，那么这里呢，首先说明一下我个人的态度。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崇尚男女平等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的人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天平不是那样的平衡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这一期来讲一下这一方面吧。曾经有一场辩论会，它的题目是这样：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说，是不是应该讲道理？那么这个话题呢，可能在绝大多数人听来的第一反是，这简直就不是一个话题。难道女人是不讲道理的吗？而事实上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人是很少讲道理的，咱不能说一点不讲。那么我们纵观古今中外，每个国家的领导阶层，几乎99%以上是男性，那么只有极少数的女性。那么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数据？很多女性主义者一看到这样的数据呢，就恨不得一下蹦起来几米高，然后在那里叫嚣说什么是因为男女不平等，所以女性的领导人才如此的少。就这一现象呢，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男女双方这种它事物的本质，我们先去掉男女双方这种男性怎么怎么样，女性怎么怎么样这种容易开地图炮的话题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科学上是怎么讲的。古希腊的哲学家曾经对女性这种生物进行过相当有深入的研究。那么这个研究者说，除去女性本身喜欢追求美丽，对物质本能的欲望以外，这种生物它的优点是比较感性，会编织出一种浪漫而温暖的气氛。当然，这是由人类基因所决定的。那么，女性的基因构成是两个 Y 基因加上一个 X 基因，其中的 X 基因代表着理性，Y 基因代表着感性。这里顺便说一下，男性的基因构成是两个 X 基因，一个 Y 基因。那么，女性的缺点呢，是第一，她的执行力比较差。经常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是以说为主，动手的时候很少。第二，比较容易情绪化，也就是说所谓的不讲理，这个是由人类最基本的基因决定的。所以说，按照基因工程来说，那些讲道理的女人呢，或多或少都是因为后天基因变异造成的。所以说，这也是造成讲道理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原因之一。那么，由于先天的基因构成就不一样，那么后天是什么样的呢？给大家举几个日常生活当中多少都会有体会的例子吧，大家就会感慨为什么说讲道理的女人这么少。而由于讲道理的女性少这一点，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，在做任何一个重大决策之前，都需要你去全方位的考虑各方面的利弊。不能说自己的国家遭受一点打击之后，马上这边就恨不得把国家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用上，恨不得马上发动一次世界大战。这一点呢，是大多数女性是做不到的。即使那些标榜着要求女权主义、要求男女平等那些所谓的优秀女性，也不得不承认，在女性当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一边享受着女权的特权，一边叫嚣着男女平等的。以生活中为例。比如说，一个公司里边，公司里的水喝了了，需要有个人去换那个水桶，或者是需要搬一些沉重的物品，比如说桌椅板凳，比如说重金属。单位里边的女性，她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去搬运这些东西呢，还是跑到单位里边喊来男同事来进行搬运呢？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再举一个我们上学的例子，当我们还是幼儿园小学生或者初中生的时候，每次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发生口角争执， 甚至是吵闹打架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第三者发现了这一个情况，无论这个人是其他的同学还是老师家长，在没有进行询问具体的原因是什么的情况下，相信有99%的人会认为是男性的责任，是因为是那个男生的责任。其实根据人类身体发育的情况来说，女性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，她的成长速度要高于男性。可以说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对一，绝大多数受欺负的是男性，是小男生被受欺负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就算是小男孩被小女孩暴打一顿之后，然后通常见的结果呢，是这个男孩再被家长痛骂一番，说你欺负女孩子。人类的很多习惯行为都是在非常小的时候养成的，绝大多数的行为习惯都是在10岁之前。比如说，你在洗澡的时候喜欢先洗头，还是喜欢先洗脚，还是喜欢先从你的手开始洗起？这一习惯恐怕你在许多年之间都不会改变，而这一习惯只是在5岁到6岁之间养成的。那么，女性从小就被灌输着这样一个思想：有重体力劳动活的时候，男性往上冲；如果一旦和男性发生什么口角，那么错误的一定是男性。在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，然后其他的人却寄希望于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能有够让他们讲道理，再加上一些主流媒体为了收视率而去推波助澜，根本就不顾现实中的具体的事实是什么样子。要知道，看电视70%-80%以上都是女性，所以女性爱看什么就给他们放什么，这也是电视台收视率的最基本的保证。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做的。在这里呢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数据。这个数据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刻意的避开不去报道，不是说它因为它的敏感，因为怎么样，而是因为普罗大众是不愿意相信这个数据。就是说，就以我国来举例吧，中国现在的家庭暴力受害者70%以上是男性，无论是在精神上被妻子用言语折磨，还是肉体上被各种抠掐、K 啃咬、拳打脚踢踹。受害者是男性，所以说女性为什么在世界各国作为领导人这个阶层人数如此的稀少？曾经呢，有一个非常中肯的评论员进行过评论，他说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讲道理的人、讲道理的女人实在是太少了，所以说他们当领导的人就非常的少，而不是因为什么男女不平等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，对女性有利的时候，她们会选择享受着自己的特权；而当对女性处于不利的时候，她们会大声呼喊着要求男女平等。这种人给人感觉，无论你怎么去掩饰和解释，都是非常恶心的，也可以说是女性中的败类吧。随便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国外流行的什么 Lady First，上车的时候你让女性先上，下车的时候你给她开门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几乎是100%的女性都没有人站出来跟你说男女平等，你先走吧。即使是我们从国外的大片当中，也很少看到这样的情景。即使是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上层女士，也是这样的。而单位里面如果需要加班，10个人当中选5个，你注意观察一下，这5个加班的人，基本90%以上是男性，因为女性。单位同事会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因为我是女人，不能回家太晚，容易出事。”不啦不啦不啦不啦，一些有危险系数的事情来处理的时候，女性通常也是后退的，说：“因为是女人，这个东西太危险了，怎么怎么怎么样。”而到开支的时候呢，如果女性发现自己挣得比你少一分钱的话，就会大喊大叫，说什么“男女不平等啊，老娘平时干的也不比你少”，这就是所谓的一边享受着女性身份给你带来的特权，一边嘴上却喊着要男女平等。这个无论你怎么去解释和掩饰，都是一种比较令人讨厌的方式和行为。所以说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包括在故事当中，每次看到一个讲道理的女人的时候，我都会由衷的表示对她的欣赏，以及毫不掩饰对她的肯定。就比如说我们故事当中提到的山内博的女儿杨子，做出了一个非常得体的决定。这个决定呢？就如同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那句俗语那样，家有贤妻，男人在外不做横事。 这个说的具体事例呢，也是非常好理解。就比如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对夫妻在街上散步，突然呢，有人踩了妻子一下，或者是撞了妻子一下。讲道理的女人呢，通常会看看那个人，什么都不说，或者是一语带过，不想因为这一件小事影响了夫妻两人散步的心情，再继续散步。而不讲道理的女人呢，通常都会怂恿自己的丈夫对那个人用冷暴力，对他说脏话骂他，或者是用热暴力直接让自己的老公去打那个人。这个事例呢，作为一个出生在民风彪悍的东北，我个人在现实中也是遇到过这样类似的场景。在现实当中会看到某个女性在那叫嚣着自己的丈夫，让那个丈夫去打那个人。如果丈夫在这个时候犹豫或者动作慢了，就会被那个老婆批评说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用东北话说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？都赶不上一个好老娘们儿，怎么那么完蛋踹呢？啊，你看你那个窝囊样，人家欺负你老婆都不敢吱声，你还活着干什么一天？这话就来了是吧？然后一场街头斗殴就这样发生了，再然后他们就被警察叔叔给带走了。在之后的按照治安处罚条例来解决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老公通常会被行政拘留7到15天，然后那个没事找事的老婆被当场释放，因为她没有动手。如果这样生活了10年之后呢，这个老婆觉得自己的老公依然缺少男性气概的话，通常会提出离婚。事后呢，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会这样评论自己的前老公，说他一天就知道和别人打架，我实在是和他过不下去了。这种事例在生活中遇到的也不是少数，很多国产电视剧都以“笨女人”这3个字来开头来形容一些女性，这个在我看来完全是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的。绝大多数的女性的情商都要高于男性，这一点呢，作为一个诚实的男人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也必须承认，就是一旦真正发生让人生气的情况下，绝大多数的女性会下意识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处理方式。古代的圣贤曾经说过，智者当借力而行。国外的科学家呢，曾经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。由于这个实验特别有代表性，所以我对这个实验的整个过程，包括它的结果、结论，印象是非常深刻。在这里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实验。科学家呢，首先随机找来10名10岁左右的小孩子。5个男孩子，5个女孩子，把他们带到一个封闭的大房间当中。这个房间呢，正中央放着一个大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庞大的蛋糕。科学家呢，用切蛋糕的刀切下来10块小蛋糕，这个块非常小，只够每个孩子一口吃掉的，能够让这个孩子尝一下这个蛋糕的味道，让他们知道这个蛋糕有多甜美，多好吃。但是绝对不会让这个孩子这一块让他吃饱。那么每个小孩子会分到一小块，这个块让孩子吃完之后回味无穷，让这些孩子知道这个蛋糕非常好吃。之后呢，科学家告诉他们说，这个蛋糕你们自己不可以动，动了之后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，比如说打屁股，比如说罚站，然后嘱咐完之后，科学家就离开了这个房间，让10个小孩子自己待在房间当中，然后通过一些隐蔽的观察窗口来观察他们接下来的行动。这之后的结果呢，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非常的震惊，居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实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礼拜五6点再与大家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。我是和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，祝大家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健康而又卫生的。